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再次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神的话语，我是林丽文，愿意使用每一集的十几分钟的时间跟你一块儿的来吸取生命的灵粮。那我们要研究的是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这是谈到人类的第二代，就是该隐和亚伯向神献上祭物的事件。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吧，创世纪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第三节开始，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我们读到这儿。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所生的两个儿子向神献祭，可见呢，亚当夏娃在生下孩子以后啊，就教导孩子认识神，并且已经开始有献祭的事。也就是说呢，他们对于流血赎罪的观念已经有认识了，所以该隐和亚伯才有献祭的举动。那他们如何认识流血和赎罪的观念呢？当然我们没有忘记，就是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啊，他们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身体，但是神呢却让他们穿上了一个用皮子做成的衣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解释过，要用皮子来做衣服就得牺牲动物了，就得流血，就得死亡。所以呢，他们实在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那种因为罪的缘故要流血要牺牲要赎罪的观念，因此呢，他们也教导他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该隐和亚伯呢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举动。好，那献祭的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感恩。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啊，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将所得的献上给神的观念。他们都知道万物是从神而来的。好，我们来看经文吧。第三节我们来看供物这两个字。从该隐和亚伯的献祭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人不同的本质。供物在新译本圣经翻译作礼物，原文希伯来文 minha， 那么这个词是常常用来指进贡的物品，就是说地位比较低的向地位比较高的来献上礼物的意思。那么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就看见呢，他们这两兄弟呢就各按自己的职业带来他们认为合宜的礼物来敬拜同一位神，他们都渴望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再看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呢，看看该隐他怎么样的献祭。我们注意这里的重要的字就是拿地里的出产，这是该隐做的，他拿地里的出产。然后呢，亚伯呢就是他从这个羊群中投生的，他挑选出来，然后呢他献上羊的脂油。我们看该隐怎么样献祭呢，在英文 NIV 圣经的翻译就指该隐呢是拿了一些地里头出产的果子啊，土地里边出产的一些果子来献给神。但是亚伯呢，他将羊群中一些头生的脂油献上。我们注意第三节结束的时候跟第四节一开始 这两者之间呢，有一个字，但是。我们的第三节在结束的时候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然后接下去就是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等等啊。那么这个第三节的献给耶和华，接下去原文有一个但是，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所以这第三节结束跟第四节一开始之间有一个但是，这是要在英文这个 NIV 圣经里头跟这个原文希伯来文里头才会读得到的字。我们看圣经，他先提到该隐的献祭的情况，然后就说但是，然后再提出亚伯的情况。那这里呢，就很明显的在告诉读者说，这个经文刻意的要将该隐和亚伯两个人的献祭来做比较了。那比较些什么呢？两者的分别不在于他们所献的内容，一个以农作物为祭，一个以动物为祭，这个不是经文要强调的，而是在比较这两者奉献的态度。该隐是很掉以轻心的，是不加思考的那种的奉献。亚伯呢，他是有经过仔细的挑选，而且很慷慨的献祭。在希伯来文的结构详细的叙述了亚伯的供物，强调亚伯呢，他是尽全力来取悦神的。亚伯是带来羊群里头投生的，还有羊群的脂油。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是为了要连接两个独立子句，为了要强调一个观点。那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他带来羊群里投生中最肥美的，他带来羊群里投生中最肥美的。可见亚伯有认真的预备挑选他要献给神的供物。我们这样对照该隐的献祭呢，诶，我们看到经文只是很简单的提到他拿地里出产的为供物，我们几乎可以稍微感受到经文的暗示。这里没有说该隐献上的是出熟的或者是最好的，也没有迹象显示该隐认真的挑选才献上。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第一节那里呢，就提到说神指明要献上头生的，而且在立位记当中的献祭的指示当中呢，动物的脂油表明这个是上好的部分。虽然出埃及记和立位记开始有明文规定奉献的规矩，而该隐和亚伯生于这个之前很远古的时代，不过呢，我们相信对于神的要求他们不会不知道，因为神必定不会没有说明立场就降罪于人。如果亚伯晓得选择投生的，晓得选择脂油来献祭，那表示他知道如何取悦于神，也表明该隐不可能不知道如何取悦神。该隐这位农夫的立场，他即使没有牲畜可以献祭，起码他要献上农作物当中出熟的。从该隐和亚伯献祭的心态，我们就可以很肯定地说，亚伯尽全力取悦神，而该隐只是履行责任而已。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我们继续看第四节下半节跟第五节。第四节下半节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看到啊，神对这些供物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该隐的态度或者是他的动机是有问题的。我们注意到经文叙述的方式，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就发现说，每一次都是先提到献祭的人，再提到所献的祭。这里显示呢，所献上的祭物是次要的，奉献的人的态度是更重要。献上的如果是出于甘心乐意，出于感恩的心，就不会草率。奉献的态度代表了奉献者对神的尊重和降服。那到底他们如何知道谁的供物被接受，谁的不被接受呢？有人就推测说，可能当时有火降下来烧尽了亚伯的供物，而该隐的就没有这样的现象。或者说亚伯的羊群后来啊就繁殖兴盛，而该隐的呢，他的农作物却枯萎了。又或者是神亲自告诉他们，更或者他们心里头知道。那么以上呢都是推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神拒绝了该隐和他的供物，而悦纳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那么该隐有什么反应呢？第五节下半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啊真的是胆大包天。如果他发现神不悦纳他和他的供物，按理他应该要战惊害怕，因为天地的主对他有意见了。这位创造主如果在顷刻之间将他毁灭，那是易如反掌的事，难道不是吗？可是该隐他不但没有因此而战惊害怕检讨自己，反而是不心服于神的判决，也嫉妒弟弟蒙神悦纳。他没有兄弟手足之情，他对神也没有敬畏之心，所以他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的查经当中，我们有几方面要学习的。首先呢，我们每一次为主献上的时候，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时间，我们是要极力的讨神喜悦，唯恐哪里做得不好，应该是存这样的态度。我们不是只是履行责任，例行公事，只有行动没有真心，甚至有时候还可能埋怨说，为什么要为神付出这些呢？如果我们不断的付出，不断的摆上，却因为我们的心态不正确，以致神并没有悦纳我们的摆上，哎，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可是如果我们理解到奉献是我们的本分，不奉献就有愧于神，那么我们就存正确的心态来奉献吧。蒙神悦纳是何等有福的事啊！同时神也必看顾奉献的人一切所需用的。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想到该隐发怒的事情，这个提醒我们，平时我们做了神所吩咐的事以后，在潜意识里似乎我们认为，我既然做了我这一部分，所以神一定要给我预期的回应。比如说神一定要赏赐我，神一定要听我的祷告。如果神的反应不是预料中的，那我们就会生气。 这种心态说明了我们并不了解奉献的真正意义。奉献是对这位天地的主完全的降服与感恩，唯恐献得不好，而不是一种交易或者投资。神有绝对的权利，以他的标准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只能够每一次摆上，每一次检讨，每一次修正，每一次感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为神所摆上的都蒙神纪念。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奉献的功课吧。我们就学习到这儿，我是林丽文，再会。